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三爪姨，欢迎来到故事糖果屋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第33回《孔明激将法》。黄盖带着鲁肃和孔明来到了大厅后面，孙权早就在台阶上迎接了。双方客套了一阵子后，孙权终于开始说正事。
不知新野的真正战况如何？近日里听到许多传闻，却难分辨其中真假。那是先生辅佐刘皇叔的第一场战役吧？
孔明不疾不徐地回答：
哎，我主公兵马不过5000，新野又不利防守，曹操大军一涌而上，怎么能够不败呢？
那么先生一定很清楚曹操军队的虚实咯。
这点才是孙权急着想要知道的。鲁肃怕孔明忘记自己的叮咛，所以一直提醒他一定要小心回答，孔明却不以为意。
据我保守估计，水陆两军加起来大概有200万左右。哦，可能有些夸张了吧。
不，您看看，曹操在兖州本来就有20万兵马的实力，平定袁绍后收编了50-60万的投降士兵，加上前阵子得到从荆州归降的人马，不下20-30万，这样算起来实际人数恐怕还在100万之上呢。
鲁肃听了心里凉了一半，不停地向孔明使眼色，孔明仍装作没看见。孙权又沉重地问，
那么曹操旗下战将的实力如何？还有他身边的那一些谋士又怎么样呢？
孔明轻描淡写地回答，
良将约有20-30千人，而万夫莫敌的勇者至少100名。
孙权的脸色更加凝重了，他问，
如果曹操真的想入侵江东，您认为我是该战还是该投降呢？
孔明摇着他的羽扇回答说，
这个嘛，将军心里应该已经有个底了。如果江东能够以吴越的兵力来跟曹操的雄兵相对抗，自然可以放手一搏。如果将军自认为缺乏实力，还是赶快投降比较妥当啊。
孙权听完皱起了眉头，不高兴地说，
刘皇叔为何不投降？
孔明却骄傲地回答，
我主公跟您不同，他是堂堂的皇亲，万民敬仰，怎么能够投降于曹操这种逆贼呢？我主公即使战到最后一兵一卒，也绝对不会投降的。
孙权听了非常生气，突然站了起来，袖子一挥说，
岂有此理，
怒气冲冲地直接离开现场。鲁肃生气地埋怨孔明，
你怎么回事嘛？亏我千叮咛万交代，你还乱讲话，还当着大家的面说他比不上刘皇叔，难怪他这么生气。若换了别人，你呀，你早就性命不保了。
孔明一脸无辜地回答，
这怎么能怪我呢？是孙将军的度量太小了吗？所谓忠言逆耳，他不听我把话说完，我怎么能提出我的破曹大计呢？
先生已经有妙计？
当然，否则我何必千里迢迢来到江东？坦白说，在我孔明眼里，曹操的百万雄兵就像一群小蚂蚁，只要我轻轻一捏，马上就瓦解了。
鲁肃见孔明自信满满的神情，无奈地说，
好吧， 我就再替先生去走一趟，也许能说服主公听看看先生的妙计。您在此稍坐，我去去就来。
鲁肃快速地赶到后面去，过了一阵子，终于陪着孙权走了出来。
先生，真是抱歉，我刚刚失礼了。
孙权诚心的道歉，孔明连忙回礼。
哪里的话，在下也多有冒犯。听鲁肃说，先生有妙计可破曹，请先生赐教。
简单的说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只要孙将军肯与我主公携手合作，一定能够对付曹操的大军。
刘皇叔才刚在新野吃了曹操的亏，恐怕……
孙权有一点犹豫，孔明连忙补充：
将军放心，我主公虽然败在曹操手下，然而退兵时也收编了不少仰慕他得政而来的百姓民兵，加上关羽手上还有精兵万名，刘琦江下的水军也很有威力。反观曹操的乌合之众，经万里长征，还没开战就已经疲惫不堪，而曹军多半是北方人，对南方的水战根本一窍不通。再说到荆州这个兵家必争之地，更是令人雀跃了。荆州百姓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降曹操的，若听到将军与刘皇叔联手，一定会争相前来归附，成败与否全操控于将军的手里了。
孙权听得连连点头，
先生分析得极透彻。
孔明诚恳地说，
战与不战就看将军的决定了。
鲁肃满心期盼地看着孙权，孙权沉默了很久，终于做出了决定。
好，就让我们一起消灭曹贼。
孔明与鲁肃相视而笑，不约而同地点点头。张昭本以为孔明失言冒犯了孙权，联手抗曹的计划不可能成功，没想到竟然成功了，于是急忙跑去见孙权。
主公，您跟袁绍相比，谁的力量较雄厚？
不等孙权回答，张昭又着急地说，
以前曹操兵力微弱，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袁绍，更何况今日是率领百万大军南下，我们怎么可以轻敌？刘备是怕被曹操消灭，才派孔明来当说客，要拖我们下水呀。
孙权听了这席话，好不容易才确定主意的，又动摇了起来。鲁肃在门外听见了这个情况，慌张地跑了进来说，
主公再如此三心二意，如果延误了时机，那就后悔莫及了。
孙权左右为难地说，
够了，你们一人一张嘴，整天在我耳边讲东讲西的，又各有各的意见，叫我要如何取决？
心烦意乱的孙权走到了后庭去。走到后庭的孙权遇见了他的妈妈。老夫人见到孙权满脸愁容，就问了他一句，
儿啊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啦？怎么几日不见憔悴了这么多啊？
面对母亲的关怀，孙权忍不住把心里的烦恼全部都说出来。老夫人也皱起了眉头说，
这倒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呀。你大哥临走前不是告诉你，内事不决可以问张昭，外事不决 责问周瑜吗？你要不要去问问周瑜的意见呢？
对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问公瑾呢？
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，老夫人的一句话轻易的就化解了孙权混乱的思绪。孙权立刻命人去请正在柴商训练水军的周瑜前来讨论。
鲁肃与周瑜是好朋友，连忙去跟他讨论，并以借孔明跟周瑜见面。为了试探孔明，周瑜谎称要劝孙权投降曹操，鲁肃急得跟周瑜争论不休。想不到孔明也附和周瑜的决定。
子敬，都督的看法很正确啊，曹操权势强大，凡是跟他作对的，像吕布、袁术、袁绍、刘表都被他消灭了，只有我主公还勉强独撑大局，但也落得退守江夏的下场。都督若能够劝孙将军投降曹操，不但性命无忧，更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了。
鲁肃失望至极地看着孔明，
不过只要孙将军送两个人献给曹操，保证他不战而退。
周瑜跟鲁肃都感到很好奇，到底是哪两个人呢？孔明接着说，
曹操生平有两个愿望，一个是扫平天下，第二是要得到江东的两位绝色美女大乔和小乔。
谁知道周瑜听了，脸上表情非常的难看，孔明却没有发现，还滔滔不绝地说，
曹操有一座铜雀台，非常的壮丽，他小儿子曹植曾经为此做了一篇《铜雀台赋》，明白地说道，立双台于左右西，有玉龙金凤，揽二乔于东南西，乐朝夕之与共。
不要再说了。
周瑜突然生气，孔明纳闷地问，
都督为何如此生气？想当年匈奴常侵犯汉朝边境，皇帝还把公主送去和亲呢，如今不过是花点钱买下两个民间女子，就可以让曹兵退兵，消除一场战争，难道都督还不愿意吗？
周瑜咬牙切齿地说，
因为大乔是孙策将军的遗孀，而小乔就是我的妻子。
孔明惊慌失措地一直赔罪，
啊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不知道二乔已经名花有主了，真是失礼失礼啊。
不知者不罪，这怎么能够怪先生呢？可恨的是曹操这个老贼，我要和他势不两立。
孔明摇摇头劝他说，
都督千万不可以意气用事，曹操并非泛泛之辈，我想你们还是顺应时势比较妥当啊。
周瑜不好意思地解释说，
不，其实我早已打定主意，誓死跟曹贼对抗到底，以报答孙策将军的知遇之恩。刚才那一番话不过是为了试探先生的口风罢了，请先生切勿见怪。
孔明也热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，
既然如此，在下愿意竭尽所能全力相助。
三个人相视大笑，当下击掌为盟，决心合作共破曹军。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孔明一开始见到孙权就劝他投降，但最后还暗指孙权不如刘备，把孙权气到不想对话了。后来经过鲁肃的协调，孙权在听完孔明的计策后， 终于决定出战。不料孙权那批主张投降的臣子又跑来，孙权好不容易决定的事情又动摇了。最后他决定去请教周瑜，而周瑜也是孔明用激将法刺激后决定要支持出战的。故事中有许多成语或比较难懂的字，山竹阿姨都会放在资讯栏，可以请爸爸妈妈讲解给你们听哦。听完这集故事，记得帮山竹阿姨到 Apple Podcast 评五星。另外若有什么话想对山竹阿姨说，欢迎大家到故事糖果屋 Facebook 脸书粉丝团或者 IG 留言告诉我。孔明料事如神，然后对孙权的想法也非常精准的可以猜测到，周瑜虽然决定要支持开战，但他真的会乖乖协助吗？记得锁定故事糖果屋，我们下回见咯，拜拜。